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今天西半部的高温呢可能可以看到36度C 哦。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是夏天了齁。那东半部呢只会有降雨的几率哦，局部地区呢甚至有大雨发生的情况，气象署呢特别针对台东地区跟绿岛呢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所以比较有可能发生短延时的强降雨齁。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去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哦。那我们的这个天气呢今天呢刚刚说的依然是非常的炎热齁。西半部大概是30度左右 ,29 到32度哦。那东半部的高温也是26到29度哦。南部内陆的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 C 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防晒跟补充水分哦。这个天气呢可能一直要到礼拜四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哦。23号到24号呢有锋面逐渐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哦。所以各地的气温会逐渐下降。中部以北呢可能还会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这两天虽然是很热，不过呢趁这个机会呢赶快享受一下阳光哦。或许呢礼拜四之后呢太阳公公要去休息一下哦，大家看不到他了。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也是蛮大的啦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体的状况齁。那讲到气象呢有一个消息可能大家也要注意，如果你这几天呢有打算去日本齁可能要注意一下齁。昨天呢日本的东北部齁青森的部地方呢在下午4点53分大概是台湾时间下午3点53分齁发生了这个规模这个 7.5 后来上修成 7.7 的这个地震震源的深度呢是本来预估是10公里后来呢修正为19公里那在青森等地呢最大的震度有测得5而且呢还发布了海啸的警报那后来海啸警报是解除了那像这个北海道啦青森啦还有岩手县宫城县跟福岛县都有发布海啸刚念到这几个地方都是台湾旅客非常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我的脸书里面至少有5个朋友都在日本而且呢有些人正好都碰上了有几个还是我们这个财经早知道的老朋友像我们的乐活大叔施生辉施大哥呢也在日本碰上了地震，不过他说他的脸书上写说发生的时候他在高速公路上是没什么感觉那另外一位来宾呢很久没有来上我们节目了大家还 记不记得老王子呢？嗯，这个老王子朱一群哦，也刚好就在轻生哦，所以呢，他昨天呢啊，在脸书上写哈，哎，本来呢要好好的悠哉的去赏樱的行程呢，也因为地震而大乱哦，本来2个小时的来30分钟的车程的电车呢开了2个小时哦，像这个 JR 线跟新干线呢交通都大受影响哈，所以这个转转哦，这个折腾之下呢，哦、他哎把他昨天的经历写在脸书上面哈、哦，嗯，这个哎快要到半夜了哈、哦，才回到旅馆了哈、哦，也算是一个难得经验，不过人平安就好哈、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位也是我们财经早知道的常客林奇芬呢，奇芬昨天刚好才要出发去这个日本哈，他一到仙台呢，哎，想到呢，嗯，就遇上这个地震哈，他呢也是碰上了要坐这个电车啊哈，嗯，但是呢，这个 JR 电车呢也是开开停开开停停哈，他等了2个半小时呢才开始发车，一路走走停停呢、啊，等到晚上11点哈、啊、才到他的目的地哈、啊，不过呢，奇芬也蛮这个会打发时间的、哦，哎，他。这个穷则变，变则通嘛，说时间虽然很长，可是呢也不焦虑啊，那滑一滑手机睡睡觉也就这样度过了哈，哎，也是希望大家都平安就是了啊。总之如果你这两天有打算去日本的行程啊，尤其到东北部，刚刚念到这些县市啊，这些地方呢，航班上面是不是有变化，还有那个你们的所预定所搭的这个车次是不是有暂停或者是延误的情况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哎，免得呢这个让你的计划呢这个大乱哦，甚至泡汤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发生了这么强大的地震之后呢，气象报告都说哈，哎，接下来还是会有余震哦，这些余震呢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我刚刚讲这些交通状况啊，所以请有在日本目前还在旅游的人呢要注意安全哦，那正要出发的人呢要注意你的航班有没有改变呢、哦，好，这个是地震的消息哦，地震对台湾来讲这个也是稀松平常，可能大家的应变能力呢也这个早已养成的习惯，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常上节目的特别来宾呢好像都还蛮淡定的齁、哦，处理的都还蛮虽然结果过程有点曲折，但最后结果是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人是平安的是最重要的了、哦。好，这个关心完气象的新闻，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昨天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0.009%，几乎维持在平盘，只下跌了4.87点，收在49,442.56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24%，跌了16.92点，收在7,109.14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0.26%，跌了64.09点，收在24,404.39点。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涨了0.45%，涨点是43.33点，收在9,599.21点啊。昨天的美股市虽然涨跌互见，可是涨跌的幅度都没有太大了哈。这个三大指数啊，除了费半之外呢，在连续3周的上涨之后呢，开始出现有些回跌啊。美国跟伊朗的局势依然是左右盘面的很重要的消息啊。那昨天的气氛又转为说，大家对这个2周的停火协议会不会有变数、哦、又出现了疑问哈。我说这个战事一天没有停、哦、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就不会消失了哈，大家都疑神疑鬼的了哈，投资市场就是这样子啊、哦，一下好一下坏啊，好消息一下都出笼，然后呢这坏消息呢时不时就突然出来一下齁，所以这个我们也只能每天关心新闻在追进度啊。有一名高层啊，伊朗的高层官员呢是说，在巴基斯坦推动啊要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之后呢，伊朗正考虑要赴巴基斯坦跟美国进行和平谈判，听起来还不错了齁。不过呢 也有消息指出，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呢，他是仍然留在美国，否认他要前往巴基斯坦去参与谈判的报道。所以我说过，这种战争的消息，每个国家基本上常常都在泛化，谁说的是真的，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只能追着新闻跑了。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的股市的整体表现。那个股的部分呢，五大科技巨头呢，脸书是下跌了 2.56%， 苹果是上涨了 1.04%、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下跌了 1.25%， 微软是下跌了 1.12%， 亚马逊也是下跌了 0.9%， 所以跌多涨少。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辉达是上涨了 0.19%， 博通下跌了 1.7%， 美光下跌了 1.46%、高通呢是小涨了 0.97%、总之呢，昨天的整个的半导体指数虽然是上涨，但主要成分股呢也是有涨有跌。在台湾到美国发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1.15%， 日月光则是上涨了 2.41%， 联电则是大涨了 8.4%、最近的联电不管是 ADR 还是在台湾挂牌的股价都非常的强势，反而是台积电在上个礼拜开完法说会之后呢，似乎真的有利多出尽的感觉，包括在台股的部分也是一直有人在卖股票了。昨天呢，台积电 ADR 又下跌了，不知道会不会对今天的台股有所影响，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台股的表现。好，那昨天的苹果的股价刚刚讲了，是下跌了，而且一跌就跌了 2.56%， 这跌幅呢还是有点点大，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什么消息呢？就是呢，苹果执行长库克他呢这个要功成身退了苹果呢在礼拜一的盘后当然是盘后宣布了，不过这个盘中有没有人早就知道说影响了股价我就不知道。可是呢，昨天在苹果盘后呢公布了将由现任的硬体工程资深的副总裁呢叫做John Tenas来接任现任的执行长。那现任的执行长就是库克呢，将会在9月1号呢转为执行董事。那这个 Tenas 呢，如果接任这个 CEO 的话呢，就是苹果的第8任的执行长。这个库克呢在贾伯斯之后呢接手带领苹果。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贾伯斯实在是太强了啦。所以呢很多人呢一开始对库克是抱持这个比较怀疑的态度，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把这个苹果治理好，带领苹果另创高峰。一开始呢质疑的声浪是蛮大的不过呢时间证明了一切在长达15年的领导之下呢他基本上也像画下了非常棒的句点他在位的期间呢引导苹果的市值从不到3500亿元要升到现在的4兆美元交出了一张非常惊人的成绩单也算是功成身退而且苹果的这个15年的股价呢飙涨了1932%，也就是呢飙了19倍所以库克呢算是非常漂亮的下台了啦好，那当然了这个新的执行长上来之后呢到底能不能够延续贾伯斯还有库克的这个风光的这个苹果的这个领导市场的走势呢，这个可能也是要让先来证明就是了因为现在呢同样的他也面临了一些严峻的挑战就像人工智慧的浪潮也在继续的推进当中如何带领苹果在人工智慧浪潮里面也能够像之前一样独领风骚，领导这个这相关的产业呢当一个领头羊这个必须是新任执行长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啦那有没有机会再高峰呢我们就等着看吧这个消息昨天传出之后呢的确市场上面呢这个 也有人说觉得蛮可惜的，然后因为库克的确呢带领苹果走了一段非常长的路，而且非常漂亮啊、哦，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仗哈、哦，嗯，可能有人就会可惜就是了，不，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哦，时代演进啊，哎。总会有人要走下舞台，那就看看新走上舞台的这个明星呢能不能继续闪闪发光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的火柴温把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0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领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M 一零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来继续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哦。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小跌了，到达了98.1 哈，那这个部分呢，因为美元最近的走势，当然还是跟美伊战争的最新的状况啊，挂钩蛮深的啦哈，所以最近呢比较是偏盘整的走势啊，不像之前呢，比较明显的升值了哈，那有传出就是说礼拜一的时候稍早呢，美国扣押了一艘伊朗的货船哈，所以呢。市场对于两个是不是暂时会停火、啊、能不能延长的疑虑呢就加深了啊。那这件事情呢目前看起来呢并没有升高到两边呢要对峙要开火了哈。只不过这个紧张的情势还是让市场呢蛮担心的。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84 美元，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来到1美元兑换 158.78 日元哦。所以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美元最近的走势偏于比较盘整的走势，没像之前明显的升值，但是呢你说它贬值嘛，也贬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啊、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看咯，美国的联准会齁、在下个月就要换人做做看咯。那至于说新任的联准会主席5月份上任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政策，尤其是大家期待的会不会降息呢，这件事情呢也是很多人都在压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啦齁。如果按照过去大家的推测说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啊会贯彻美国总统川普的意志的话，降息的几率就很高。不过呢因为二月底呢开始啊战事来搅局啊，让这个油价飙涨，很多人都担心通膨的阴影会再现啊。这个可能让联准会在要下降息政策的之前呢，可能会先考虑一下，如果油价继续涨，物价持续飙，那可能就会有通膨，到时候就不是考虑降息的问题，而是考虑要不要升息。不过这都有点言之过早了，还必须要各种数字的配合，还有美伊战争的进度哈，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程度啊，联准会比较能够判断了哈。所以呢我们就看看新任的联准会主席上任之后呢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了。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则是下跌的黄现货呢下跌了 0.4%， 来到每盎司48,100美元。那盘中呢一度呢来到更低的价格啊，黄金期货下跌呢也达到 1% 的幅度啊，来到每盎司48,280美元啊。我刚刚讲错了，这个黄金现货不是48,000齁，是4810美元齁，因为那个姐夫是看那个网站的数字齁，我刚刚报48,000觉得怪怪的齁，是4800不是48,000齁，更正一下齁，黄金现货呢昨天下跌齁，来到4810元这样的一个价位齁，不好意思齁，一直看着这个错误的数字在念齁，这个相关的网站应该更改一下吧齁，不要误导大家了。好，这个美元呢这个在盘整齁、哦、那金价看起来呢虽然是下跌，但既然是之前涨多了开始、哦、也是有一些盘整的走势了齁、哦、那接下来就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还有 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的发展了啊。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5.64%、上涨了 5.10 美元，来到每桶 95.48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6.87%， 涨了 5.76 美元，来到每桶89.61 美元哈，所以整个市场呢风向又改变了哦，好像又担心原油呢供应还有运输哦会有问题，所以呢又让油价大涨哈。在这个前一日呢才大幅下跌，昨天又大涨，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有在做相关的投资，尤其现在呢可能很多人在做所谓的原油相关的 ETF。都是杠杆型的齁，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齁。你如果押宝的话呢，这个有些人喜欢冒险啊，姐夫也不会阻止啊。不过呢你自己呢现在要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定性啊，要这个执行好所谓的停利跟停损啊，你不能说这个看到它下跌齁，你就是拼命的这个补齁，来这个摊平成本哈，这也是蛮危险的事情。那你看到涨不卖呢？它万一又跌下来，这个其实呢，也会让你的这个账面上的不管是获利或损失呢，大幅的波动啊。所以你如果要做相关的投资，姐夫会建议说，比较做中短期的波段的操作，然后停利停损要做好哈。赚了之后呢落袋为安啊，如果它继续涨呢你也不要扼腕也不要跺脚哈，有赚就好。同样的，如果你看到它这个股价下跌的话，5-10% 也许做一个停损啊，它如果继续跌的话你就会感到庆幸。如果继续不跌了然后涨了呢，你也不用这个觉得懊恼哈，因为这个就是执行纪律的啦，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吧哈。适当的停损跟停利是必须要做，尤其对于这种波动比较大的商品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在这个上礼拜呢曾经一度说伊朗这个霍姆兹海峡要开放齁，大家呢欢欣鼓舞齁，可是隔一天呢美国又说呢这个没有这件事情齁，这个然后呢伊朗呢又说要封锁齁。总之啊，这个开开关关的海峡到底有没有船只通过，那通过呢要不要给过路费呢？好，这边有一个消息哦，就是台塑海运呢它旗下有这种超大型的油轮齁，油是这个石油的油齁，叫做君善轮，然后君是君子的君，善是善良的善齁，通过了霍姆兹海峡，正前往目的地，就是我们台湾的麦寮港齁。看到这个消息哦，大家可能呢还算蛮开心的齁，因为呢既然要把油送到台湾来，就表示说台湾缺油的这种情况可以暂时获得一些纾解齁，可以解燃眉之急啦齁。那也表示说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船只都不能经过，还是有人经过，只不过这个风险是蛮大的齁。因为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他们引述了船运分析公司的数据啊，表示说上个礼拜六有超过20艘的船只呢通过了霍姆兹的海峡啊，创下了3月1号以来呢通过这个海峡的最高的记录啊。其中呢悬挂着赖比瑞国旗的君善轮，也就是刚台塑海运旗下的这个油轮呢，载有约大概200万桶的沙地原油啊，沙地阿拉伯的原油前往台湾啊。那预计呢大概5月6号就可以抵达我们的麦寮港齁。好，那希望啦这个越来越多的船只能够通过，越来越多的船可以把油送到台湾来齁。要不然台湾大概也很担心缺油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主管机关都告诉人家安啦我们有这个安全的存量齁，可是存量如果来补的话还是会用完的一天嘛齁。所以呢我们不希望一直都靠存量啦齁，还是要有正常的原油能够进来就是了。虽然现在不太容易，可是呢看到这个消息哦，我们的油轮呢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把油运到台湾来，总是算比较开心的事情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齁， 苹果的执行长要换人了哈。那新上的这个执行长呢，他其实也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哈。除了这个 AI 的潮流之外哈，关于这个手机的竞争对手呢，尤其是大陆的手机的竞争对手呢，的确哈，也是虎视眈眈哈，在后面呢追赶着哈。尤其是大陆的自有品牌呢，这几年呢，价格上比苹果低，功能上呢也没有比较差，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使用了这个中国大陆所制造的手机啊，而且苹果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呢之前也是节节的在败退了啊。那最新的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华为啊昨天举办了新的 Pura 的系列的这个新品的发表会啊，那正式推出了华为的 Pura 90跟 Pura 90 Pro 跟 Pura90 Pro Max 三款呢直板的旗舰智慧型手机啊。那有一个特点就是呢，推出了全球首款的横向扩折叠的手机啊，是 Pura X Max 啊。这个其实呢市场解读是说，这个动作，这个新的产品呢，有向华为有向苹果校正的这个意味啊，非常的浓厚。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在市场上就一直传出说，在9月份苹果要推出新品的时候呢，可能折叠机哦就是一个亮点，而且是苹果的第一款的折叠机出现啊。所以华为抢在苹果公布新品之前呢，先做了这款所谓的全球首款横向扩折叠手机啊。这个可能也是针对苹果而来就是了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折叠手机啊，这次那个 Pura 90系列的旗舰手机成本大概是人民币1000到1500元之间哈。那到底好不好用呢？是不是真的抢在了苹果之前啊，把这个折叠式手机呢，这个再卖一波高峰呢，就得的看这个数字出来了哈。不过大家也非常期待看到苹果的新手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功能出现了哈。很多人都期待这个 AI 的功能什么时候可以在手机上面灵活来运用呢？其实我听这个年轻人说哈，身边年轻人说，最近这个 Google 的手机卖得很好，为什么？因为 Google 手机呢可以用 Gemini 这个 AI 的应用程式呢非受到欢迎的哈，所以这个我们传统的这几家大的智慧型手机啊，可能要加油一些了哈。好，我们就看看苹果到时候推出的新手机有什么亮点出现呢？好，那另外呢，刚刚也讲到这个 AI 对不对？其实啊，大家呢现在呢拼命的在AI 呢投入资源哈，投资相关的基础建设，比如说像这个知名的社交媒体啊 ，TikTok 的母公司叫做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了哈，在去年第三季跟第四季呢，增加了对 AI 业务的投入哈，所以使得2025年的净利出现了超过70%的降幅啊，你就知道它投入的金额有多大了哈。那现在呢，这个投入的金额那么大，有没有机会在营收跟获利上面呢来补回来啊？目前看起来呢还看不到任何哈有相关的这个应用可以把这个投资呢来回收就是了哈。所以这些大公司啊投入在 AI 的资源哈，不断的在增加，让他们的成本呢也越来越提高，当然就侵蚀它获利了。如果没有早日呢寻找出一个获利的模式出来的话，我相信啊这个股东也会跳脚了哈。所以这个抖音哈，他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因为大量投入 AI 的设备啊，所以呢的利润降了 70%， 我想这个对很多股东来讲啊可能都没办法接受就是了哈。但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呢，现在看不出来，要等时间来证明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冬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 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即使你心思细胞尽断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真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没有又挂念。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立根肌，
尾韵回甘，一天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你。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台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接下来呢，来更新一下台股的状况哈。台股呢最近呢气势非常的强哦。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又继续大涨，现在呢涨了529点哦，刚刚呢曾经一度超过了600点的涨点哦。目前是来到37488点哈。依照这种速度看起来呢，好像真的可以期待40000点了哈。那在这个清明连假之后呢，台股呢似乎就是非常的强劲的在涨哦，而且呢连续呢都创了历史新高呢。昨天呢台股呢也是大涨了540点来到37344点哈，虽然收盘没有创新高，但是也是次高的记录哈。这个盘中倒是刚刚讲的37344点呢，这个是历史新高哈。那刚刚呢就已经突破，现在也是破了哈。所以维持下去的话呢，今天就是会再改写台股的集中市场的新高的记录了啊。那在这个成交量上面呢，也是持续的往上冲哦。所以看起来价涨量增哈。在技术线型分析上面呢，这是好事就是了。那不只是台股了集中市场在这个创新高哈。那贵买市场呢，盘中跟收盘的指数呢，成交值跟总市值啊，也是写下了历史的新纪录就是了啊。在这个整个的表现上面的话呢，在贵买市场我们昨天刚好连线的是中小基金的人嘛，他也提到说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贵买市场的表现似乎比集中市场更威严就是了那像昨天呢，整个贵买市场的成交值来到3169亿元，总市值来到了 10.37 兆元，这都是新的历史高点。那另外呢，这个在集中市场的话，股王跟股后持续在发威股价都超过了 4% 的涨幅啦齁。那像隐威啦亚德克 KY 啦，还有建策等等呢，这些股票呢也是持续创新高齁。所以我们最近听到消息都是这个创新高那个创新高齁，都不错齁，这个如果你都有买到的话呢，恭喜你，都是赚了钱哦，而且荷包应该是满满的哈。那另外呢，昨天的三大法人呢，是呈现卖超25.27亿元啊，这个就比较诡异一点点哈。台股指数呢，大涨，可是呢，法人的部分呢卖超啊，外资呢，虽然这个买超只有43.46亿元，不过它是站在买方的所以外资最近对台股呢的确用力蛮深的那投信则是卖超了 20.31 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 48.42 亿元，这买卖超的数字都不大不过我觉得比较具观察指标就是外资持续在买在这个一片欢声雷动大家鼓掌的情况之下呢，倒是有一档股票这个比较暗淡一点点齁，哪一档呢？就是台积电齁。台积电的尾盘呢，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调节到市场上推断是外资了哈，最后一盘呢出现了5265张的卖单哦，瞬间它的股价就由红翻黑，中场是下跌5块钱呢、啊，来到2025元啊。那今天开盘之后呢，台积电的表现目前来讲都还不错啊，都维持在平盘以上，目前涨了30元，来到2055元。所以接下来就看喽，台积电会不会持续再写下新纪录呢？哈、哦，这个是蛮关键的时刻哦，大家不妨呢，来看一看哈、哦。那讲到台积电，大家应该也知道哈、哦，台积电呢现在是每一季都会配息哈、哦。那过去呢，很多人认为说，采取季配息的方式呢，可以让股价的波动比较没有那么大哦。而且呢，填息的几率也蛮快的啊、哦。这个对于市场的信心来讲，是有一定的定心丸的作用哈、哦。那接下来呢，也有人开始建议说，开放这个上市上柜公司用美元来发放股利现金哦。金管会是表示说呢，是有这个打算哦。不过因为牵扯到法规啦，还有这个股务系统的调整啊、哦，以及相关的范围等等哈、哦。所以呢，法规呢调整必须要7月才开始上路哦。那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呢，如果要开放上市上柜公司用美元来发放现金股利的话，对象可能仅限于外国的法人跟自然人哈、哦。那因为也牵涉到企业要修改公司的章程哦，最快最快也要2027年才会有美元股利的发放哦。那这个发放美元股利这件事情呢，一来呢是跟国际市场呢接轨哈、哦，因为很多的企业过去都反映说呢，这个必须要来领取这个美元股利哈、哦，才比较不会这个有汇上的波动了，因为也有会员的人是说呢，如果哈、哦、用美元来发放股利的话呢，可以。让这个场上这个市场指的是外汇市场齁，他们因为要换汇所引起的汇率的波动呢会降低齁、哦、所以在这个七八月密集要配息的时候呢，如果这股利太多要换出这个外币汇出去的话呢，这可能对于台币的波动来讲的话，的确会有影响就是了哈。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如期来实施呢？相关的法规规定呢、啊，必须要先做调整啊。那最快可能要等到明年才可以看得到了吧？哈，好吧，这个是有关于发放美元股利的一个消息啊。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哈，现在外资持有台湾股票的。很多公司的比率呢都超50%，甚至达到了70%以上、哦、比如说像台积电齁、哦、有70%都是外资持有的齁、哦、所以对于这个发放股利之后，如果以美元来这个筹的话呢，可能真的可以稍微减少一下台币的波动也说不定哦齁、哦。那像这个月光控股呢，外资的比例呢甚至高达了 78.99%， 这是到4月20号为止的资料齁、哦、你看将近80%都是外资来持有齁、哦、好，那这个发放股利齁、哦、换汇的威力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一点点齁、哦。好，那讲到换汇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币的走势哦。昨天台股大涨，那台币呢昨天也是非常的强哦，盘中呢曾经升值超过一角哦，往这个 31.4 的价位来挺进，那最后呢是升值了 6.5 分，来到 31.531 元，来到了一个半月的新高哦。在上个月我们还担心它会贬破32元，这个月呢反而一路的升到了 31.5 31.4 这样的一个价位齁。主要还是因为美元的走势的影响啦齁。还有就是台股最近很强，刚刚也说外资呢持续在买台股、啊、有钱进来啊，这外币换成台币啊，当然也助于台币的升值啊。不过还是希望台币可以升，但不要升得太急太快，这对于很多出口业者来讲的话呢，这个会影响蛮大的齁。还有就是对于很多这个 公司在国外投资的获利都是以美元计价，如果台币升值幅度太大的话呢，他们可能还会有汇损的这个风险在哈。好，所以呢台币不管升还是贬还是维持稳定一点点会比较安全啦。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关心几则跟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讯息啊。我们知道自从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的打房措施呢，的确让房地产市场受到了一些影响啊。可是呢对于想要买房的人来讲的话呢，或许呢也可以借这个时机啊，找到呢自己合适的房子，然后比较满意的价位了哈。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哈，这个轻轻安贷款哈，这个本来是政府的德政哦，可是呢因为后来呢新轻安贷款呢让原本打房的效果也大打的折扣啊，所以呢一度使得行库在做新轻安时候呢比较谨慎一点点哈，于是呢又有客户去跟金管会告状说，我申请这个新轻安贷款啊，银行都跟我说没有额度没有额度啊，后来呢这个我们相关单位也放宽了一些关于新轻安贷款的规定了哈。那根据最新统计呢，八大公股银行在三月份办理的新轻安的贷款统计啊，可能受到了二月份农历春节跟228连假工作天数减少、基期比较低的影响，三月份的轻安贷款呢，受理跟拨贷户数数增，金额呢，这个都有回升哈。那三月份呢？合计受理的户数是4775户，受理金额是 402.9 亿元，双双创下了去年4月以来的新高。3月的拨款户是4251户，拨贷户呢是 345.8 亿元，这个金额然后也是今年来的新高。所以是不是也开始呢，房市出现了一些这个松动，有很多人可能就趁机想要去买房子，尤其这个新轻安哦有贷款的优惠哈，想要买房子的人呢，可以呢，这个慢慢的来这个申请这个贷款了哈。那以这个公股行库部分的话呢，其中呢以土银受理的户数是最多了，有1260户，台银呢有914户是第二名啊，第三名则是合库的509户啊。不管怎么样了哈，新轻安的贷款对于想要买房子来讲，这个利息优惠的确是蛮实用的哈。如果你真的想要购入自己的房子的话呢，你也符合轻轻安的这个条件的话呢，姐夫会建议说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了哈。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房子，也比较有溢价的空间呢。怎么说呢，其实啊成屋的价格似乎也在下跌了，根据一家房屋公司的统计呢，今年第一季啊六都的成屋的平均成交均价都下跌了啊，只有台北是撑住，其他五都都是呈现盘跌的情况，其中又以中南部的跌幅最大了，台中下挫了8%最多，那这个南二都呢就台南跟高雄呢也是跌了5%左右，虽然看起来跌并没有很大，可是几千上千万几百万的房子5%跟8%这样的跌幅你以1000万来讲8%就是80万齁，这不无小不能说不无小，就不无影响就是了齁。好，那所以这个我刚刚也讲了哈，在这个房屋市场价格出现松动的情况下，先买房子的人呢，可以开始慢慢的货比三家，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自己想要的房子啊，目前的溢价空间会有哈，虽然不大啊，但你永远不要期待说房价会出现怎么样的大跌，如果有的话也是出现什么大事哦，比如说像过去的什么飞弹危机啦，或者 SARS 啊等等这种天灾人祸比较 有可能会大幅下跌，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呢，要大跌的情况并不是太容易啦，除非经济又出现什么大萧条，比如说2008年的这个经济的金融海啸，不过呢为时也非常的短就是了齁。哎，总之姐夫还是认为齁，如果你有钱的话呢是真的可以买房子，有人说付房贷很难齁，这个背房贷呢背得好重齁，这个负担太重了，不想过这种有负担的人生也没有关系齁，但姐夫就提醒大家说，你老的时候总要有房子住吧齁，啊你老了你自己没有自住的房子的话，你就得租房子，那你到时候就得租付出这个租金，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退休后的生活支出呢，你就要把租金算进去哦。是先付后付的问题而已啦齁。没有对没有错，就看看你怎么自己评估啦。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财经早知道，谢谢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e服务平台。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大家好，我是参政兄哥吴世典。进新广播公司已经76岁啊，在民国53年呢，我就甲进新结缘啊，嘛已经一家子啊。后来我才进入歌坛打拼。我要在这祝福到咱正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台务昌隆，听友满天下。
刚刚您听到是歌坛艺人常兴硕，目前仍然活跃在演艺圈的参政兄哥黄西廷祝贺。黄西廷当年曾经参加过正声高雄台的歌唱比赛脱颖而出。正声广播高雄台的前身原名是正言广播电台，台址设在冈山正营街。民国44年，正声公司接办经营。民国62年，更改名称为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为了提供听友更加的服务品质，民国68年搬迁到澄清湖不远处，也就是现今淼松区澄清路838号。南台湾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高雄台，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目前以1008及1395千赫两频率， 除了直播多元的节目内容，陪伴台南、高雄、屏东的广大听友之外，每年更密集举办多场乐龄下乡活动。散播欢乐，散播爱，与音房找社会当中相近欢。于是同样也是正声高雄台出身的歌星姚苏荣、吴敬贤的怀旧歌曲旋律，在大小活动中总会时常响起，唤起听友对正声高雄台那段流金岁月最美好的过往记忆。
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省电方式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